也再次谢谢瑞士各个华人教会和团契的弟兄姐妹们、同工们。我看到也是横跨的，我们有从中国大陆，有从北美，有从欧洲一些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我们共同在这里来参与这个全瑞士的这样的一个五旬节的营会。而且呢，今天不但是我们在五月的最后一个主日，事实上对欧洲，特别对瑞士来讲，也是一个关节的一个节点。因为从明天开始，那很多的这个作息，很多的这个自由度，好，刚刚葛牧师提到就会调整，那么好像似乎要从这个 lockdown， 从这个封闭的、关闭的这样的疫情的一个时刻里面渐渐要走出来。我想一方面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很多的人已经迫不及待，我们盼望有更多一点的自由，盼望可以恢复到过往的正常的生活。但是我想同样也是一个时间点，神这时候召聚我们众人，特别是已经认识神的基督徒们，我们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神要我们来再次的回应他的大使命，回应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呼召，回应他把我们放在这一个时代，如何来服侍这一个时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所以这次瑞士的营会也实在是对我们欧洲各地，特别是对包括北美的和全球各地的华人的教会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从苏黎世到日内瓦，从伯尔尼到鲁塞恩，那么从巴塞尔到洛桑，虽然跨了整个的瑞士，但是众华人教会和团契能够手拉手、心连心，共同在主面前来献上敬拜，来同心合意的来举行这样的一个营会。我想这实在是一件非常感恩的事情，不但是神的心大得喜悦，我想也成为我们在各地的华人教会一个很好的典范。所以我觉得实在是很感恩能够参与这次的营会，特别这次的营会也用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要能够心意更新，我们要能够来传承生命。我想这个是对基督徒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历久长新的一个主题，神要我们时时刻刻能够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我们能够把从神所得的这个永恒的生命能够传承、传递、传达，让更多的人能够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感谢神，从昨天开始我们在这里分享到如何来把握我们的生命，如何来投资我们的生命，如何对我们的生命的内涵有更深入的了解。那么这一堂我们要来交流交通，我们怎么样靠主的恩典，让我们更加的看见我们的生命如何的交在神的手中来被他使用。所以我想我把这一堂的题目叫做生命的升华，生命的升华。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春天，五月，人间五月天。那么我想在春天的时候，你看到百花齐放，你看到天色常常是非常的美丽，因为这个蓝天白云下面那有许多的芳草，那么许多的树木都已经绽放他们生命最美的样式。我想是的， 严冬过去，迎来春天，那我们生命如何呢？我们谈到如果没有上帝的生命，好像就是一个枯萎的生命，因为生命最重要的里面的那个 Zoe 那个灵是在睡着的状态，沉睡的状态，甚至圣经把它描述为死亡的状态。当我们认识了主耶稣以后，那么这个生命的最重要的核心就是我们的灵被神唤醒，被神拯救，重新活过来，使我们与神的灵连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就真正的开始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圣经把它叫做一个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像你在春天，你看到很多的树木花草，他们就脱离了在冬天那种垂头丧气，在冬天那种枯萎的样式，他们就绽放出了他们生命的美丽。那么对我们已经认识神的儿女来讲，同样如此。不但是因为现在新冠的疫情好像快要走出来了，我们希望能够重新有绽放的笑容，而事实上神要我们在里面的那个人 in the person 在里面的那个新人，要能够真正的随时随刻有这个生命的绽放。我就想到人生里面两件事非常的重要，好，一个就是到底我自己是谁 Who am I，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到底我要干什么。好，我想这两件可能一方面我们觉得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啊，我是谁，那我们可以讲出自己的名字，我们的这个职业啊，我们的年龄，我们的性别，我们以为这个就是代表着我。那事实上，其实我们知道，如果离了生命的创造者，离了造我们的那一位，我们还真不知道我们自己到底是谁。刚刚我提到的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业，我们的种族，我们的背景，其实这些都不代表真正的我。这一切不过是好像要来想尽办法要来说明，但是你发现好像真还说明不了。那么我自己要干什么呢？这个常常也是一个很迷茫的事情。到底我是谁？到底谁是我？好，我们只看见岁月匆匆，我们只看见从出生到世界上牙牙学语，然后到很快我们的生命就进入到这个所谓这个啊，从腿再回到四条腿，哈，我们要住一个拐杖，我们变了三条腿。那么现在可能已经不太有人用拐杖啊，或者当你这个再稍微憔悴一点，你再衰老一点，那么很多人呢就坐上了轮椅。那么我就想，轮椅呢一般是这个好像的两个看得见的大轮子，那么有时候呢加上前面两个踏板啊，看上去又好像回到了四条腿。我们的人生是这样的快速的过去，到底我是谁？到底我要干什么？所以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的苍白。我记得在厦门大学，那个厦门呢，曾经我在那里啊，多年以前带领一个营会，那么那个营会呢，同样是有许多的厦大的学生啊，厦门大学的学生来。那么厦门大学我们都知道，那个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校园，这个陈嘉庚先生创办，非常有历史。特别他的校园也非常的漂亮，那么在中国今天呢，也是很多年轻人很向往的一个高等学府。那虽然如此，在营会里面 大概有两三百的两百多将近三百的年轻的大学生，那看的外表都非常的活泼，非常的青春洋溢，但是因为那是几天的营会，我就比较多有时间跟他们私下的交谈。我发现其实在年轻人很所谓青春的外表所掩盖的背后，其实是许多非常苍白的心灵。我记得那边有一个很年轻的大一的学生，他就跟我说，他说张牧师，我觉得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这个话我乍一听有点吃惊啊，我说这话有点像苏格拉底讲的，这不太应该是你讲的，你现在才十八九岁，那么这么年轻，正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怎么你对生活有这种感慨？他说其实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他说我们很多，我们这一代啊，好像觉得生活的压力，年轻这个家庭各方面应该条件也都不错，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好像你感觉那种生命的苍白。那么还有一个年轻人同样也是才进大学不久，他说张牧师，我觉得自己很像一只玻璃窗上的苍蝇。我说你此话怎讲呢？他说我就是感觉啊，好像有光，但是我找不到路。我觉得他用苍蝇来描述啊，也蛮传神的哈。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苍蝇呢，他想要从屋子里面逃出去飞出去，那么他就往有光的地方冲过去，通常就是窗户，但是被那一层窗玻璃挡住，所以呢最后撞的这个满头包哈，那你很快呢能够在窗台上就找到那个苍蝇的尸体。那么这个年轻人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感觉一方面心里面有很多的追寻追求，但是好像觉得人生到底路在何方呢？路在哪里呢？我想这种的情形，那么表现到现在，那我这两天也提过哈，这个很多年轻人流行叫做躺平，躺平，那么有些就干脆啊，这个大白天的就躺在床上不起来，那除非饿到不行了，除非呢实在是百无聊赖啊，可能起来转个一圈啊，或者是上个网啊，看个手机啊，看个电脑啊，那基本上就是让自己处在那种这个睡大觉躺平的状态。而且躺平变了一个流行，就是很多年轻人觉得好像我干啥呢，干啥啥不行，干啥也没有动力，那么干脆就让人生就在躺的当中。那么这种其实有的用所谓的丧文化，可能也有人听过哈。如果你比较对现在时下的这个年轻一代他们的精神状况，他们的思想情形做一些了解的话，你会发现这是非常大规模的这种所谓的丧，丧就是失丧的丧。那么有些把它叫做佛系文化哈，好像呢就是弄得自己这个这个我们早上也讨论过哈，这个所谓佛呢，意思就是这种看破红尘啊，意思呢就是这个让自己好像这个不去东想西想啊，清心寡欲啊。但是如果真的这样倒也好了，他们的意思就是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动力了，反正我也这个也竞争不过人家。那么我想这种情形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回到刚刚两个问题，到底我是谁，到底我要干什么。所以我想其实要解决我们的身份，要真正认识我们是谁，实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这两天特别围绕的生命，到底生命是什么，到底我是谁，到底我这个人来到世间我要做什么，我的意义在哪里。我想我们谈到这个德国哲学家康德，他从三个方面想要来 了解到底人是什么，人是什么。他发现人是有知识的，人是有情感的，人是有意志的。所谓人的这个知性、感性、理性，他透过他的三本巨著要来刻画，要来归纳出来，但是最后发现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到底人是什么？为什么没有办法回答呢？因为他把人如果放在中间，那么你自己就没有办法去真的了解你自己。我们早上特别谈到，除非我们知道原来我们被造，我们本来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从那位造我们的人、造我们的神那里去，从他的启示，从他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知道到底我是谁。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他是从神来的，他就是那个生命的本身。而且耶稣说，我来了，我要叫人得到真正的那个生命，而且这个生命能够越来越升华，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盛。那么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得到这个生命，我们怎么恢复跟神的关系呢？就是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我们用对我们的工具，我们用心灵向神打开，信耶稣基督，那么神就给我们这个特权，神就让我们跟他恢复了这个关系，就是做神的儿女。那么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这个叫做一个重生。因为这等人他不是这个照世界上的想法，就是爹妈生的啦，或者是这个所谓血气生的、情欲生的、人的意识生的啊。咱们中国人对这个应该比较了解，因为我们这个生育啊，好像一直都是不是你想生就生啊，这个是国家有规划，有这个政策，那么你有时候只能生一个。那么现在有一条歌出来，为国要生两个。然后也有歌出来说，这个生育不是个人小事，这是国家大事。那么所以我们以为的生大概就是生一个小孩，圣经说不是的，这种的生命的升华，这种里面的这个生命，这个是叫做从灵生的，从神生的，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外面可能不一定看得出来，当然其实也看得出来，一个基督徒当他里面生命发生了改变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这是许多人的见证。过去恨人的，慢慢慢慢你发现那个恨好像被爱代替了，这个过去好像你觉得很难放下的一些事情，慢慢的变得比较容易了。过去你不太爱读圣经啊，我自己就有这个体会啊。我小时候我讲过，这个家里面三代基督徒，那么不但三代基督徒，而且呢，我外公、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传道人，所以啊，小时候他们就叫我读圣经。那么我呢，当然年幼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啊，这爸妈叫读就读吧。那读其实也读得糊里糊涂，也读不太懂，反正我觉得圣经就是你们、我们、他们、阿门啊。我说这圣经里面这个看不太懂，有些情节我觉得还不错啊，这个好像看故事书一样。那么等到慢慢的长大一点，我就不太爱读。我说这个，哎呀，我爸老叫我说你要好好读圣经，你不光是你喜欢读的，你要从创世纪开始。这个一直到启示录好好读。那我就跟他说，我说创世纪，我说其实还有一本叫这个鹿鼎记更好读啊，那金庸写的那些小说这个有意思。我说你这个启示录其实还没有书剑恩仇录好玩，这个你这个使徒行传我不如看射雕英雄传。 好像我就觉得，哎呀，你看读那些书多有情节啊，多有意思啊！我这个圣经里面读了半天，我也那个以色列跟我也没太大关系啊。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好像你的灵没有开，你里面没有得着那个真的生命。所以我到最后发现，其实做一个神的儿女，你必须要个人的认识神。不是因为你爸是基督徒，你妈妈是基督徒，你外婆是基督徒，你奶奶爷爷是基督徒，所以你就成了天然的基督徒，你就变了基二代基三代。不是，这个跟世界上不一样。神是面对面的提我们的名来招我们，来要我们去认识他。所以当你一旦发现哦，这个是我自己很刻骨铭心的经历。我在真正这个走上这条路之前哈，就是那个时候在柏林理工大学读书的时候，真是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发现这个圣经啊，是我是起早贪黑，我就是好像连睡觉都觉得不重要，就是喜爱读。你就发现那个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就是你突然间觉得那个神的话太宝贵了，那个神的话太重要了，那个神的话太吸引人了。所以圣经把这个叫做这等人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其实是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所以我们讲过，真正的福音它解决了两件事情，就是我们得到了神的生命，而且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其实你在世界上你也会同意啊，当你出生的时候你有了一个父母给你的生命，但是接下来如果你长期流浪离家在外，其实对你来说是很遗憾的。我知道这次新冠以后，有些人特别很多的留学生到了欧洲，到了海外，但是因为新冠疫情，结果呢飞机票买不到，或者呢想回也回不了，那么结果呢就在这种很郁闷的状态。为什么？因为他有父母，但是时间一长他看不见他的父母，他跟他的父母好像在那个隔离当中，隔绝当中，其实是一件蛮悲惨的事情。所以有些人他花大价钱啊，早些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要从欧洲飞回去啊，那个时候因为一票难求，飞机票非常不容易，那么有些人花了两倍三倍那个价钱，他无论如何他要飞回去，不但他爸妈想他，他也想念他的父母。我想我们也是如此，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年的游荡在外，我们也不读经也不祷告，我们也不聚会，这个就有点像好像你有家但是你不回去，那你跟你的天父没有什么关联，那个其实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所以神不单是给我们一个生命，神也要我们能够真正知道我们有一位阿爸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而且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 privilege。这里中文把它翻作神赐他们权柄，你知道这个话很不简单啊，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有这个权利，这个权利就是我们做儿女的，我们能够享受领受神一切的丰富，我们能够得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属天的产业，这个叫做神给我们的权柄。所以我觉得地上的身份其实所谓心意斗转啊，很快会改变。我出国到现在30多年，那么正是在德国住过3回啊，时间都是超过1年的，住过3回。那么第一次在整整这个我要算一算了哈，整整40年以前，那个87年，那是我第一次到德国。那么我在这个德国的这个主要是在鲁尔区，那么特别在一个大公司叫做这个Schlumann Zimak， 那么在这个公司里面实习， 那也有一段时间在德国这个西德的这个西门子这个电器公司。那么那个时候的身份好像是一个工程师的身份，那么在德国这边受培训。那等到过了两年以后，我是作为自费留学生，那么我在柏林理工大学，那么身份从一个工程师又换到了一个学生。但是我最感恩的是过了30年啊，所以对不起，我刚刚那个时间那个数字算错了哈，应该是30年。过了30年呢，没想到又换了一个身份，就是不是一个人来，是一家来。那么再次踏上这个土地，那个身份叫做宣教士。我记得当时要进德国海关的时候，那个还遇到一些麻烦。那个德国人就看着我，他说你来过德国，我说我来过，我也住过。他说那你来过住过，他问了一些，然后他说你这次来干嘛？我说我是来传福音，我是 pastor， 我是牧师，我是missionary， missionar， 我说我是宣教士。他一听啊，就他说是基督教的吗？我说是基督教。他说我们德国就是基督教国家，所以不太需要你们外面的基督教宣教士来了。我说是，我知道德国是宣教是基督教国家，不过你们现在大概固定去教堂聚会的不超过10%了。其实我说很大的需要。那么他就说，那你既然以前是做工程师，你也在这边留学，你怎么现在会当宣教士？那当然这个我发现时间也很短啊，总而言之也没办法跟他细讲。那我说这是我的 calling， 这是我的呼召。我想到是的，好像很多时候可能有些人不一定会了解，你怎么会人生做这样的改变呢？你怎么会换了一个跑道呢？其实我发现啊，我到了德国，因为我是进到德国以后这个才开始来办那个居留的申请。有些人是在海外已经办了，我呢是到了德国才开始办。那么我去申请的时候呢，这个他就给我一个 visa， 我一看这个 visa 蛮有意思，叫做 fiction 哈，就是 fiction 啊 ，fiction visa。那么很多人知道这个 fiction 啊，这个是科幻小说，这个是虚幻的、虚拟的。哎，我心里想说什么意思哈？这个 visa 倒蛮特别，我从来没拿过。我拿过那工作签，我拿过学生签，我就没拿过这个叫做虚幻签。但后来我才觉得这个签证啊，其实是特别有意思。那这个签证其实就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在地上真的是好像 fiction 一样，你不要太在意，因为虚幻的、虚拟的，这个虽然这个词现在很常用哈，这个所谓虚拟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聚会，大部分人在线上，我们好像看得见，但是又好像摸不着，因为够不着嘛。这个大家虽然看得一清二楚，但是呢这个毕竟还是这个空间的阻隔。但是其实我们在地上如果没有上帝给我们那个真正的身份，那个永恒的身份，你发现我们还真是虚拟的。所以对我来说，我这次到了德国，这个虽然已经是4年了哈，下来我觉得真的是给我有做一些很大的调整。我在这里有一个住的地方，但是住的地方其实不太固定。我到了德国以后这个找了一个地方，其实在德国住找住处不太容易。那么找了以后没过多久啊，这个房东突然给我一个通知说对不起，他们小两口要离婚了，所以呢很抱歉，那你需要再去找别的住处。好好的，本来这个房东是一个年轻的律师，他太太这个两个人本来是很美满的，他们的老二那个第二个孩子才刚出生不久， 那么突然间过不下去了，离婚要分家产，所以呢，这个我们只能这个另觅他处。那我就发现，其实那以我在美国，因为住了20多年哈，所以其实很怕搬家的啊，搬个家，哎呀，累的。那么，因为如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通常呢，你会做一些装修啊，做一些的整理啊。那我发现，当你突然间明白你是一个虚拟的身份，你发现其实很多装修都不需要。你住来的房子，你不可能在里面敲敲打打啦，又是搞这个这个装饰啦，又是去铺那个什么地板啦，当然你不需要嘛，因为你租来的嘛，安排也不太确定，相当一段时间，因为我不晓得这个虚拟到什么时候啊，那么一直要等到它正式批准，那么中间好几个月，我发现我也没有办法做太具体的安排。那么行李其实是越简单越好，家具越少越好，而且呢，真的你把握住今天就好。我想其实如果我们每一位我们认识了上帝，你真的发现这世界非我家，我们不过都是住在帐篷里面的人，我们其实有一天神要把我们迁到那个永恒的房屋里面去。圣经特别用地上叫做帐篷，那么帐篷你就知道是没有根的，帐篷也没有地基的，帐篷是随时一拆就可以卷了走的，那个叫帐篷，好像你去外面露营的帐篷一样。而房屋上帝告诉我们，那个是有根有基，神所建造的。所以我想其实难道不是吗？如果你看一看我们，一方面人类，我们说我们跨入了21世纪，那么现在是2021年，其实我们的21世纪哈，过了1/5，但是这1/5仅仅20年，你发现真的叫做触目惊心，发生了多少的大，从20年前的911那个叫做大攻击啊！我那时候刚好在美国，我记得那天早上啊，这个有人突然间敲门啊，跟我说：“哎呀，不得了啊！这个纽约曼哈顿的这个双子大楼，那个世界贸易大厦、世贸大厦被攻击了。”那我都不太相信啊，那我就打开电视，打开电视呢，我发现。我看了那个情形啊，我还真以为是一个战争片呢，我以为是电影。哎，我说美国也蛮有意思啊，怎么一大早这个就开始放电影了？这很少。真的，我当时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真的是一场攻击。你看那个场景，你真觉得以为好像是在一个电影的情节里面。那么就从911好像拉开一个序幕。然后你看一看接下来各种战争啊，当然人类一直有战争，不过之后那个阿富汗战争啦，那么伊拉克战争啊等等啊，这个所谓反恐战争。那么谈到地震啊，你看那个8级以上的大震啊，从过去的这个不到20年啊，不得了啊，咱们中国的这个512这个汶川地震还排不进前10位。以它的震度来看，那当中有各式各样这种8级甚至9级以上的地震，那么当然还有到目前为止的这个大瘟疫哈，这个大疫情，这个也是人类历史上，虽然过去100年前也有过那个所谓西班牙的这个黑死病啦、那种的大流行哈，但是像这一次这个。超过200多个国家蔓延整个全球，影响这么广泛的大概还真是少见。那么我提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世界真的我们在其中，好像圣经讲的，我们的人生是又苦又短，眨眼间就过去。在这种的氛围当中，你会认识到原来你不过是一个逃亡者， 我们现在能做的只能是尽量的避开那些的灾祸。虽然你也知道，其实好像圣经讲的明天是什么，你根本也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总是想尽办法逃来逃去，或者有时候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在困境里面好像能够有人来救我们。那现在我们大概就希望赶快的打上疫苗。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德国要打疫苗真难啊，很多人就守着那个网络上面啊，就看那谁抢得快啊，他突然出来一个日期，那么你点的稍微慢一点就没了啊。那我前一段时间帮我太太在点啊，看那个找那个日期，结果呢稍微这个慢了一点，结果他跳出来说现在最早的是10月8号。那我一看10月8号我还得再等个4-5个月啊。你就发现好像那对我们这些现在好像还能够存留的，我们真的要说我们其实好像幸存者一样。如果你看见这么大规模，像最近那个印度那个变得是好像尸横遍野，在这种情况下你常常觉得好像我们不过就像一个 survivor， 我们好像就像一个幸存者一样。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们需要了解。那今天我特别想跟各位从腓立比书第三章，本来那个经文会更多一些，那么我发现时间有限，我就特别挑最后我们要来看的这三节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19节到21节，那里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成人，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然后接下来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神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觉得短短这几节经文啊，非常非常的重要。那里特别提到他们和我们，这个是把我们的人能够做一个很精准的刻画。我们基督徒，我们曾经是他们当中的一员。那里说我们其实真的是，我们好像也有神，我们拜什么？我们其实拜除了各种假神偶像，我们拜金钱物质，甚至于我们崇拜自己。我记得在传福音里面遇到的最常就是，张牧师啊，我啥都不信，我就信我自己，我啥都不爱，我就爱我自己，我就靠我自己。我说你这样的口吻，你这样的语气，你这样的想法呢，其实你就把自己当神。那有些人也直接直言不讳啊，对啊，我们就哪有，从来没有救世主，人类全靠我们自己，全凭我们自己，路在我们脚下，明天在我们手中。你看那个口吻，就我就想到我年少的时候，有一个课本上就是这个有几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啊，天上没有天王，地下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岳让道啊，口气非常气势磅礴，后面有三个字叫做我来了，我来了，意思就是我就是上帝啊，我们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了半天，我就是宇宙的中心。我想这段圣经说他们的快乐是什么呢？就是以各种羞辱为荣耀得意，难道不是吗？我们常常这个做的事情也好，我们的想法也好，你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是明明是很糟糕的，这有点像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有些国内的网红啊，比如说有一个叫郭美美啊，她自我感觉特别好， 哇，那炫耀，那一顿炫耀啊，这个各种名车啦，各种的这个反正总而言之，各种奢侈品吧，炫耀了半天，后来炫到监狱里面去了。那经过5年一出来，现在又进去了，因为他觉得就是这些才，哇，就是很多人说，哎，你稍微别折腾了吧，你稍微低调一点吧，这不行，因为对很多人来讲，这就是我的荣耀，他不炫不行啊。那他觉得不炫我还有什么价值呢？那我还不如待监狱算了。那么那里特别提到说，他们的整个人生内容是什么？就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你发现他终日思想，全是物质，全是所谓地上。成天他对着镜子得照，哎呀，我这个颜值如何啦？那这个，然后呢？我在瑞士也遇到过哈，我在瑞士有一次，那几年前呢，我在苏黎世啊，就遇到一群大妈，啊，蛮有意思，大概年龄都在40上下哈，超过40，大概有十几个人。那么因为我看他们刚好需要一些帮助哈，那他们需要一些翻译，所以我自告奋勇的去帮他们做一些翻译。他们好像要坐一个邮轮。要买票，那我就帮他们翻译，因为他们比手画脚讲不太清楚。那么后来就是这样，一来二去有点认识。我说你们这个来这里干嘛？来瑞士？他们说我们这个叫做探，我们就先来探路，因为我们听说瑞士啊，这个我们就想办法要投资移民。我说你知道这瑞士投资移民不简单呐，瑞士大概是全世界最难。进去的国家之一，我说你旅游是可以啊，你想要这边，他们跟我说，那你就不知道了，我们都已经算过了，这个我们绝对赚的，因为这个我们反正现在有的是钱嘛，那瑞士的银行非常保密性很好，我们这个钱存进去我们比较安心，这不像存到美国、存到哪儿这都透明，都等存到德国你等于告诉德国政府，那么我们存瑞士太保险了。瑞士的保险业、金融业那很发达，而且我们到这边我们要打那个羊胎素，我那听都没听过。我说羊胎素，对呀，他说你不知道，这就是保青春的，这个瑞士这边最出名。所以我们奔走相告，我们来了，而且呢，我们也打听过瑞士这个福利国家。哎呀，反正你现在投资不会亏。你现在投资移民，你交一笔钱，你最后入籍了，等将来你看你全收回来，咱们华人怎么可能吃亏呢？我们最后把他的那个福利给他用尽。哎呦，我最后看到我也是觉得这蛮有意思哈。这些人都已经过了40多，有的都已经50多了。我心里想，你这折腾了半天，你到最后你其实说实在。你就算天天打羊胎素，你就算这个全瑞士的福利全给你，你大概也不见得活得就比你在中国能长多少，对不对？因为你这个上天入地，你这么跑来跑去，这多折腾啊，多累呀、我想没办法，你发现圣经上说，世界上地上我们过去没有神啊，我们这叫做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但是圣经也一针见血说，其实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 perished 这个词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灵与上帝永远的隔绝，不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魂归于无有，结果连我们的灵就是与上帝永远的隔绝。你知道这个要点在哪里吗？其实就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真的是谁。我们过去也是一模一样，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真的就是好像为名为利，我们到处追逐。就好像中国这个近代史上，这个有个清朝的皇帝啊，他跑到镇江上那个塔，那么有个老方丈在旁边陪他。那么，这个皇帝看着下面那个滚滚长江，那船来船往，他突然间发一个问题，他说：“你告诉我，这个长江里有多少条船？ 哇，这老和尚一听吓一跳，这个回皇上，这太难回答，这么多船，我老眼昏花的，我不知道。这个皇帝跟他说，很简单啊，我告诉你，就两条船，一条叫名，一条叫利。我们是为名去，我们是为利来，我们来来去去都为着这两条船。我想你发现，真的就像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肚腹，我们只要吃饱穿暖，我们就觉得可以了，享受就可以了。但是这里说有另外一种人，叫做我们，这种人是被神所拯救的，我们是为主而活的。所以前面的经文，今天我虽然没有讲，但是如果你从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七节开始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保罗说，我过去以为对我有益的，如今我都看作是有损的。而且他用一个很强烈的比喻啊，他说我如今看万事好像粪土。你注意这个词是很重的，这不就是一个基督徒在神里面那个生命的升华吗？他的生命的境界不一样，他的想的问题不一样。保罗说我们的思念，我们是天天思念主的爱，我们是思念主的再来，我们是思念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他在我们身上的托付。那我们的结局是什么呢？他那里特别提到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要进入上帝的荣耀。现在我因为到了德国，有些人叫我刘德华，就是留在德国的华人。我说诶，这刘德华，我说这个我跟他长得差太远了。那如果你叫我刘德华，我听了是很高兴，他本人会很郁闷。但是后来我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如果你在中国，我可以叫你刘中华，那么你到了瑞士，我叫你刘瑞华，那么你在美国，我叫你刘美华。我说其实这些都不重要了。今天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有了一个真正共同的名字，那个名字叫做刘天华。我们是被上帝留在永恒的家里面，在天国里面，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我想这个身份我们需要把握。地上的身份千变万化，地上的身份你也不必太在意，别人叫你工程师也好，别人叫你博士也好，别人叫你科学家也好，别人叫你大财主土豪也好，这些都不重要，因为眨眼要过去。你需要留意的是你天上的身份，而且地上的身份实际上说，其实真的是不但是消逝成人，而且这个身份，你如果老是看重这个身份，你发现你就成天在忧虑里面，因为吃不饱怎么办呢？我饿肚子怎么办呢？那么别人有这个我没有怎么办呢？我的同学他这个当了这个种那个种，那我怎么办呢？我记得我在国内以前这个每次回国呢，老有同学跟我说，哎呀，一会儿是大学毕业什么多少年那个庆贺，一会儿呢是这个同学会，一会儿那个同学会。那每次我一到这个同学会觉得很有意思，他们这个除了吃喝，那么就是派名片了。每个人我拿到他们名片，我都是觉得哇，正面看不够，要看到反面，因为都是什么总啊，什么董啊，一见面都是陈董啊，张总啊，李总啊。那么他们说，陆家，这个我们怎么称呼你啊？我说我是传道人，你们叫我张传吧，就按你们的这个习惯啊，所以他们都叫我张传。但是他们说没听过啊，张传什么意思啊？我是传道嘛，简称张传。哦，他们说传道是不是随传随到？我说也差不多。你们什么时候要听福音，随传我随到。我发现其实如果你看重地上的身份，那么你的心大概很难平静下来，因为你一看这个懂那个总啊，这个处级那个局级啊。我原来大学的住在我上铺的，我们俩上下铺啊， 他现在是部级干部啊。不过他这个部啊当得有点郁闷了，因为他是管安全生产。结果你知道有一阵子他真是跑得满头大汗，他跟我说受不了，因为那个一会儿矿山出问题了，一会儿哪里那个又发生安全事故了，结果呢半夜三更他就到处赶啊，而且呢每次心情很沉重，因为又死多少人啊，然后那怎么办啊，这安全生产的问题重重啊。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虽然当了这个安全生产部的部长，不过我看你自己一点安全都没有。常常我们如果看中了地上的身份，你要知道你活得太累了。所以这里要提醒我们，我这两天讲过，有些人为了那种身份啊，各种的虚假都会出来啊，几个人合起来买一杯咖啡啦，这个为了要打一个卡，为了要拍张照，为了可以放到朋友圈去炫耀。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也就是说，因为人都很势利，那么人家看你的身份，你今天是这个有权有势，哇，所有的人都来了。如果你今天一旦出事了，哇，所有的人都远离了。好像中国以前有一个叫王林大师，有些人大概听过。哇，那些这个包括马云啦，什么赵薇啦，这小燕子啦，通通都飞过去了。那么全围在他身边啊，这个捧他。那一旦他出事了，后来进监狱了，现在死了，哇，那些人全撇清关系啊，那个照片恨不得都撕掉，都删掉。我想其实圣经要告诉我们，唯有一种身份是永不改变的，就是上帝给了我们做他儿女的身份。神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神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底，神给了我们这个身份，他不会随便收回去了。这个身份是我们所需要看重的，因为这个身份是出于上帝的拣选，是很独特的。神自己拣选我们，神不是按地上的标准。以赛亚书特别告诉我们，那里说我们从出母胎神就造就我们，要来做他的仆人。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而且神的拣选很特别，他不是按照肉体，看你有多少学问，看你有多少金钱，看你有多少颜值， No， 反过来，神召我们不是按肉体，不是按智慧，不是按能力，恰好是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珍贵的也不多。这个是很奇妙的。约翰卫斯理说 God do not call the qualified, He qualifies the called。 就是神不是拣选那些自己觉得合格的，而是他来合格我们，他来成全他所呼召的。如果你自以为你很聪明的，你自以为你头脑很大的，你自以为我财大气粗的，其实反而常常你发现我们是离神很远的，因为我们心里刚硬，我们觉得不需要神。但是神呼召的是那些真正心里谦卑的，是真正觉得上帝啊，我真需要你，我实在是有限啊，我实在是有罪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圣经讲的一个清新的，一个饥渴慕义的。所以我实在为今天在线上很多慕道朋友，很多福音朋友，真是满心的感恩。因为你们来参加这个会，就是你们觉得有需要，但是其实恰好这种需要就成为上帝做工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机会，神要来拣选你，神要来呼召你。神不是按照人的以为的尊贵，但是神呼召我们，给了我们身份，那个是一个很尊贵的身份，那个身份叫做君尊的祭司。这是一个很尊贵的，就是能够与上帝交通， 能够来侍奉上帝，能够来与神同行。而且这个不只是葛牧师，不只是传道人，是每一位。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人人每一个基督徒都被上帝称为是君尊的祭司。所以在今天我们怎么来完成这个职分呢？我们知道这个当疫情开始的时候，有个词很流行，叫做吹哨者啊，比如像李文亮医生，那么别人还不知道的时候，他就这个在朋友圈就提醒他的那些朋友，他被称为吹哨者。我想今天我们也同样，我们需要告诉世人，真的太危险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最危险的日子。你不要以为新冠过去了我们就脱离了危险，不是的，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的灵魂还没有得救，我们的生命都要沉沦。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不但要在属灵里面吹哨，我们也要做一个守望者。圣经提醒我们说，我们要站在城墙上面，我们要能够提醒，要大声的呼喊。今天像抗疫啊，很流行，但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免疫力呢？我们需要在属灵里面加强我们属灵的免疫力。很多人都同意，其实新冠一来啊，这个疫苗那个疫苗，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免疫力。如果你好好锻炼身体，如果你真的是里面有很强的免疫力，那么新冠其实对你也真的无能为力。我想今天我们在属灵上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没有很强的免疫力，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世界上的各种的事物所吸引，所缠累，所拖累。那我们也要做一个属灵的医护者。现在其实全世界来看，真的最紧缺的就是医护人员，特别这次新冠以后，很多地方发现这个医院都是人满为患，然后呢，这个大量的短缺这些的医护人员，人手不够。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也照样成为属灵上的一个医护者。多少人他们心灵上有问题，他们婚姻上有问题，他们家庭里面有问题，他们人际关系里面有问题，他们亲子关系里面有问题，他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如果不去，谁去呢？我们明明有最好的药，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不去分发，那么上帝叫谁去分发的？所以我想，我们看中了这个身份，这个是一个属天的身份，而且圣经把它称为是圣洁的国度，意思就是是被上帝分别出来的。所以我们既然知道我们被上帝 set apart 分别为圣，我们就需要活出跟这个身份相应的生活，我们要把这个圣洁性把它活出来。我想到在20多年以前啊，我有机会到广东啊，我是到的那个梅县，那么那里基本上是客家啊，很多都是客家人。那我到那边去，这个有一连串的培训哈。那我记得那次很有意思，有个姐妹啊，我刚开始培训，那我们有10天的10个晚上，那么她就来找我，她说：“张牧师，我现在有一个困惑。”她说：“我呢是在餐馆，在一个旅馆。”当那个前台的服务员，他说问题就在这里。他说许多的客人呢、住了旅馆，他们才住个3天，他们叫我帮他们出一个收据啊，出一个发票，就是开5天，有的开1个礼拜。他说我过去呢觉得也无所谓了，反正这个开就开吧。但是最近圣灵一直提醒我，你如果这样呢，你就在他们的罪上有份。所以他说：“张牧师，你看怎么办呢？”他说：“我这个 这两天我跟有些人拒绝啊，他们就大发脾气，还找我的老板，找我的经理，结果呢，经理还把我骂一顿。经理说你就开给他嘛，反正也不是我们出钱嘛，你管那么多，你看那个，要不然客人都不见了，那我怎么办？那我记得那天我当然知道，我如果正常我就说姐妹啊，对啊，你基督徒你就不要作假。那我后来心里想，你这讲倒是很容易啊，问题是他这个可是直接的，这可能说不定就下岗。那我就问他，我说姐妹你自己觉得怎么样？他说我当然知道啦，基督徒就耶稣说的嘛，这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那这个不妥。那么我说你知道神的话，那么你有里面有没有感动？他说有啊，我以前也当基督徒已经好多年了，我也无所谓，但这最近不行啊，我这个里面就是觉得说你不能这样做。我说好，你现在有神的话，你现在有神的灵，圣灵的感动，我发现你其实就缺了最重要一样。他说缺什么？我说就是缺了能力啊，你知道该怎么做，圣灵也在里面提醒感动，但是你觉得你做不出来，这个代表什么？就是你没有这个力量。我说其实这个力量你可以得到，就是从祷告得到，而且不但是你一个人祷告。我说今天晚上我们培训完，我请教会的长老，请教会的同工，我们一起跟你祷告，你愿不愿意试一下？那么他说好啊。我记得那天晚上啊，我们培训完以后，真的我们一群人就围着他为他祷告。我跟他说姐妹，我说你也不用求太长，你祷告到你自己觉得里面有力量，你可以面对明天，你可以靠主明天你能够得胜，你就为这件事祷告。你什么时候祷告到觉得里面有这个力量，那我们就停在这边，你看怎么样啊？姐妹说好啊。哇，我真的记得那次我们祷告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姐妹说这个感谢主，我现在觉得里面有力量，我明天可以面对。那么第二天晚上他又来了，他说张牧师，哎呀，一方面我感谢主啊，今天我得胜了，但是今天晚上你们还要为我祷告，因为我不晓得第二天我能不能再胜得过。真的很奇妙，我们这个十天培训，就十天晚上培训以后就为他祷告。那到最后一天，我们本来那个结束，我也要离开那个梅县梅州。那天我印象特别深，那个姐妹啊，她说张牧师，你待会儿讲以前，你给我五分钟，我要做一个见证。那么我说没有问题啊，那她就上来做见证，她说。哎呀，我要感谢神啊！他说我今天啊，这个一到这个旅馆，一进去，这个老板看着我说，他姓赖哈，小赖，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哎呀，我心里想说，这个老板大概忍无可忍，因为过去这几天啊，我真的拒绝了不少客人，他大概忍不下去了。那么我跟老板说，那我先去收一收我的。前台的那些茶杯啦，东西整理一下，他觉得大概要被开除了。没想到老板说别管了，你先来嘛。他就去到那个老板的那个办公室，他说他坐在那里，那个老板看着他说，小赖啊，我现在决定啊，给你换一个工作。他说你换我去哪里啊？老板说我现在换你去管财务。他一听，他说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其实也没受过什么训练，那个管财务那个是坐办公室的吹冷气的。他说老板你有没有搞错啊？你现在叫我去管财务。老板说不瞒你讲，我最近想来想去啊，你是这个旅馆里面我唯一可以相信的人。姐妹说我听见这句话，哎呀，我突然间心里面真的是五味杂陈。老板对他说，你是我这个旅馆里面唯一可以相信的人。我想什么叫做基督徒的见证，不是靠我们自己，真的他自己就反复的见证，靠他自己他一定失败。但是你发现那个，当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当他看重 基督徒的身份超过了地上的那个身份的时候，神就加给他力量。今天世界上的人其实都在看，看看基督徒跟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要被叫做属神的子民，到底我们属于谁呢？你是属于这个社群吗？你是属于这个族群吗？你是属于这个国家吗？也许某种程度是的，但是对我们华人有时候你觉得又不太像啊。我们可以入了德国籍，入了美国籍，入了瑞士籍，但是我们常常说这个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还是中国心，对不对？这歌唱得我们热血沸腾，那当然没有错了。我们说我们讲到底我们还是华人中国人，我们自以很自豪，这个都可以，但是你在神的面前你就不能够有双重国籍，因为神的国中他不接受双重国籍。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是钱财，就是指这个世界。我们如果真的了解我们那个尊贵的属天的圣洁的那个身份，我们就要按照那个国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们就要为那个国来效力。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他给我们这个身份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我们去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他要我们去为他做见证。我们真的过去在黑暗里，我自己怎么会重生得救信主的，我到现在记忆犹新。那个是我在东北大学，我以前在沈阳，在国内的时候我在沈阳的东北大学，那个时候叫东北工学院，那么后来改成叫东北大学，原来是张学良这个老帅少帅他们建的那个大学。那么我在那个大学的时候当然因为第一次离乡背井，所以特别想家，到了圣诞的时候我格外的想家。那么我就做一件事，因为家里面以前到了圣诞节，这个我爸妈都会这个给我们讲圣诞的故事，唱圣诞的歌，那我妈呢还会准备一些小礼物啊给我们几个孩子，那我就觉得那个气氛特别好。所以呢我到了东北呢，因为这个思乡情切啊，所以呢我就自己创造一下，我看那天那个我的这个寝室里面我的roommate都不在，那我把门就关上，那后面的那个插销把它把它锁起来，然后呢我一个人呢就开始把那个圣经啊偷偷拿出来啊，我去念书带了一本圣经，那从来不敢给别人看，偷偷摸摸像做地下工作一样。那么我那天呢打开圣经读一段，然后呢有一些诗歌我会唱了我唱，那么之后呢我知道下一个程序就祷告，那么我就跪下来，上帝啊你有没有在啊，你让我看见啊，大概都是这种啊。我们那但是那天很特别，突然间一节经文到了我心里，就是马可福音的10章16节，那里说有一些的父母把孩子带到耶稣跟前要耶稣来祝福，结果呢耶稣旁边有些门徒就很担心啊，他们就说不要不要，这我们老师很忙的，哪里想到耶稣就对他的门徒生气，耶稣说不要拦阻孩子到我跟前来，然后耶稣说人若不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就不能够见到神的面。那么第16节的经文说，于是耶稣就抱着孩子按手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祝福，就是那节经文。那天突然间很深的感动我，我突然间觉得我好像就是一个离家的孩子，我心里面充满了担心恐惧害怕孤独，耶稣啊你真的存在吗？如果你在，我何等盼望真的你按手在我身上为我祝福。但是接下来我就想到耶稣提醒我们，为什么要我们成为小孩子呢？ 因为孩子向父母有很单纯的信心，因为孩子他知道他靠不住自己，他只能依靠他的父母。而且孩子虽然会犯错，但是真的你发现孩子越小的孩子也越容易认错。那天圣灵就在我里面提醒啊，你为什么需要神呢？因为你是个罪人。那天我突然想到，真的，以前我在家里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这个条件很艰难呐、啊，那我就想找一些东西吃，找来找去找不到，后来就厨房里面找到了一罐白砂糖，从此我就偷吃白糖。那吃完以后呢，心里面觉得很过意不去，因为那个年代那个糖啊，不但要钱买，还要凭票买。我说这也真是不太好，那么怎么办呢？要让自己的觉得好受一点，我就把我弟弟找来，我说你来吃白糖。他说这个糖啊，这个做菜用的，不能够吃的。我说没有关系啦，你吃一口也可以。那么他就吃了一口，他吃完他走了，我就心安理得。那后来真的被外婆发现了，外婆说谁吃了白糖，怎么就剩那么一点了。姐姐说没吃过，问我也不说吃也不说没吃，我说外婆你先去问弟弟。我弟弟真的很老实，因为有没有吃过，有吃过。我外婆以为所有糖都是我弟弟吃的。我记得外婆在后面评价说，别看这个老三啊，貌似很老实，都在偷吃白糖。哎呀，我这高兴啊，我心里想其实大半都我吃的，不过呢，这个外婆眼中我始终是一个很乖的很好的孩子。那天不晓得为什么这件事突然间就在脑海里面出现，我突然间意识到好像很小一件事，但背后是什么呢？欺骗、诡诈。我们其实人就是这样，所以难怪上帝说，我看遍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没有办法摊在阳光底下，这个叫做我们在黑暗里。所以神今天给了我们这个神儿女的身份，是要我们去做一件事，就是去宣扬、去传递、去传达那个召我们出了黑暗进入了上帝光明当中的这位神的这个作为，去传神、去传耶稣、去传他的救恩。我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大概都可以讲很多的见证，过去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黑暗。但是今天是的，我们也还是会犯罪，但是你发现那个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来感动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开始知道我们里面有了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为这个真正的身份来活，我们需要不断的来渴慕神的生命，我们需要活出神的生命，我们也需要来传扬神的生命。所以我想当我们要结束今天这一段的时候，最后有一个两分钟的一个小视频，我想让大家跟我一起来看，我们要看一看到底什么叫做基督徒，到底什么叫做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这个是北美的一个新式福音传播，他们最近刚刚做的一个片子，我想我们一同来看一看。
1912年